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2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别人写修炼心得也帮了自己，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1日。在4月初，我们国家开始组织法会，学员们都在准备写稿。明慧网也发出了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我意外地得到了帮助同修写心得体会的机会。作为媒体人和明慧网的忠实读者，我知道一些基本原则。最近我参加了明慧网海外报道团队的培训。写心得体会文章，最重要的是要写出同修要分享的内容的精髓。从表面上看，有人英语水平很差，需要帮助才能将各个部分组合起来并加以改进。而一位年长的同修不懂技术，他说他真的不认为自己可以用书面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我让他把自己的经历分段录音，然后我帮忙整理和写作。另一位老同修写了一篇很好的交流文章，让我帮忙润色和排版。当一个同修在电话里大声朗读他的交流稿，让我帮他看看可以怎样改进，还可以添加哪些内容时，他跟我讲了很多他的奇妙经历，让我帮忙挑选哪些内容应该加入他的交流稿中。他们每个人都向我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组织信息和完成他们的文章。最终我都感到受益匪浅。帮助撰写和编辑这些感人的经验分享，帮我进一步审视了自己。我看到自己在一个修炼层次上停留太久，陷于情与愿的执着中，而其他同修则精进前行，他们说的少，做的多。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问题，但他们把法放在第一位。虽然他们在技能上有所欠缺，但他们的心却扎根于法中，难怪奇迹出现了。我意识到重要的是心，修炼上的努力付出是必要的，是需要的，但是那些努力要建立在扎实的修炼、坚定的信念和正念的基础上。我很惭愧，我早就知道这些道理，却没有付诸实践。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做得有多差，我确实没有在实修。在学法后的交流会上，一位害羞、很少说话的老太太谦逊地分享，让我深受鼓舞。但我总能感觉到她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当我帮他编辑交流稿的时候，我看得出他一直在修炼自己，默默地精进着。我看得出来，我在很多方面都欠缺。帮助同修写下他们的经验对我也有帮助。与前几天相比，那些日子我感到平静，不再像以前那样被情或负面思想如此强烈地牵引。即使还会有忧虑和情绪上的痛苦和悲伤等令人沮丧的想法冒出来，我也能够控制自己。我感觉自己像潜入了大法纯净的海洋，又重新回到了海面。我根本不是在帮助他们写文章，我意识到他们是来帮助我，我非常感激。我意识到我有机会帮助他们写下他们的心得并非巧合，这是师父的慈悲。在阅读并编辑他们的文章时，师父在帮我看清自己的思想，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4月14日，我帮他们几个把文章投到了明慧网。当我做完之后，我的心再次告诉自己要计划写自己的交流， 还有一天的时间。真的很感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和慈悲的提醒，我明白我应该早点做。懂了师父的慈悲引导，我的生活一直很坎坷，尤其自从我父亲去年过世以后，我一直在苦苦挣扎。我已经很久没学法练功了，只是断断续续的修炼。毫无疑问，我的修炼状态不好。我就一直在想，我是否真正修炼过？我对师父和大法是否真的坚信不疑？当我问自己这些问题时，我无法面对自己。我心里明白，我没有坚定自己的信念。虽然我修炼将近21年了，我却在放任自己的思想。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隐藏很深的人的思想。当突然面对生活中的磨难，我被带动得相当厉害。其实这都是对亲情以及我是否能以苦为乐的考验。我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些困难的捷径。我也好几次在心里抱怨，为什么我的生活如此不公？每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错的，这是业力在往我身上压。最后，我决定不再被这思想业所牵制。这时，师父发表了最新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宇宙是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学师父的新经文后，我完全认识到那是我的业力。邪恶钻了我不精进的空子，导致了无尽的受伤，使我远离学法小组，把负面的生命和因素推到我身上，以此加强我的思想业。但我知道，如果我做了任何不恰当的事情，那将是一种罪过。我强迫自己更多向内找，我找到了许多执着，其中最大的执着有自私、怕苦、怨恨、情、色欲、嫉妒、求名、自我。我很担心我的未来，我将如何照顾我年迈的单身母亲和那有精神障碍的兄弟？为了逃避想象中的艰辛，我开始怨恨我的家人和亲戚，只想怎么能离开这个家，在远离这个家庭的某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我的亲戚都是不修炼的人，也建议我，既然我是远程为媒体工作，我应该离开我的母亲和兄弟搬到美国。我无法做出这个决定，如果留下我寡居的年迈母亲独自照顾有精神障碍的成年儿子，那我太自私了。我还记得妈妈大声念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让我听她读书。她在阅读时停顿了很长时间，分享她的理解，并问我她是否误解了什么法理。她是一位传统的家庭主妇，她对神有着非常虔诚的信仰。他在表面层面上与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有如此强烈的共鸣。他知道大法好，以前也看过转法轮。我心里明白，他是被选中的众生之一。当生活突变时，我不能自私地背叛他。写此分享时，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只想逃避自己的业力。确实忽略了一个事实，无论我走到哪里， 这个业力都会跟着我。它可以转化为任何事物、任何生物、任何人，直到我能作为真正修炼的人去面对它，把这黑色物质转化为德的福报，它才会停止追我。我要以真善忍为标准，修去执着心，提高心性。我意识到师父是在点化我，通过写心得帮助我理解曾经遗忘的修炼的根本。师父一直在提醒我要慈悲，要修出源于大法的巨大慈悲，因为大法能圆融一切，纠正一切不正常状态。这些天，我觉得我应该重新开始修炼了。现在我正努力回到正轨，做我应该做的。我自己不精进，造成了很大的业力，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最近，我为自己写下了以下这些问题，以提醒自己做得更好。我真的在做正确的事吗？我在提高自己的心性上有没有具体的实际行动？我是否在法上正确面对苦难？我忠于我的信仰吗？我明白了，这一切苦难都是假象，是为了考验我的信心。我必须头脑清醒，做好，紧跟师父，学习并记住师父用各种方式对我的引导。我一定不能懈怠。有什么不对的、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紧救人，时间不等人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日。前一段时间去了一趟老家，遇到几件事，感到痛心和遗憾，也感到应该抓紧救人，时间不等人啊。七八年前，我回老家时，和母亲去看了一位远房亲戚，我叫他姨。我们买些礼品，姨见到我们很热情，非得留我们在他家吃饭。我帮助姨做的菜，我给姨讲大法真相，做三退，又送给她一本大册子，姨很愉快地答应接受了。我告诉姨，没事了就多看看，让全家人都看。姨很高兴说，看，没事了就看。但是姨父性格很倔强，内向，不怎么说话，脸上的表情挺严肃，也没有笑容。我们一起说笑，他也不参与，老是溜边儿。我就没有和他讲真相，当时也有一点担心，怕和他讲不通，反而影响姨听真相，就心想，让他先看真相大册子吧，慢慢了解吧。因为我们居住相距太远，回去一次也不容易。这次回去，我又去看姨，想着给姨父讲真相。问了几个人才找到他家。进屋一看，姨干净整洁，坐在炕上，已经80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他儿子儿媳去地里干活，刚回家，很热情。我们唠得很融洽，他们都同意三退。可是问起姨父，他们说已经离世几年了。我听了心里真是挺遗憾啊，也挺自责的。每一次的机缘都很难得，失去了机缘就很难再有。我有个小时候的同学，我俩关系一直很好，参加工作以后，成家立业各奔他乡，
自己忙自己的，就很少联系了。十多年前，我回去，辗转找到他家，平时他工作很忙，我傍晚去的，还很巧，他和他丈夫出去逛街买东西，也刚刚回来。我已经买了晚上的火车票，他家离火车站很近，他不让我去车站候车，让我在他家等。我们唠了挺长时间，和他讲真相三退，他同意了。而他丈夫打个招呼就一直在卧室里没出来。我当时也想和他讲，征求同学的想法，同学似乎有点犹豫，说以后再说吧。也是，我不熟悉他，他不露面，别影响同学。就这样，我也没和他讲。结果这次回家，听别人说，同学的丈夫走了弯路，他丈夫当了个小官以后，花天酒地，有了小聘，负债累累，把家庭也拆散了，身体患病，在疫情期间去世了。听了之后，我也是感到遗憾啊。和同学通电话，感觉同学精神状态还很好。这两个我没有来得及讲真相的人，当时没有做三退的人，结果都去世了。我真是感到很遗憾，很痛心，应该把握时机，抓紧救人啊。我回家给家人亲戚说了这些事，其中一个亲戚的女儿和外孙女，原来和他们讲，他们不听。这次亲戚亲自和他女儿说通了，听了这些，又叮嘱我一遍，别忘了给他女儿外孙女做三退。世人在渐醒，清醒了，明白了就好，但是别醒得太晚了，时间是有限的。通过这些事，我向内找，自己有担心、怕心、怕这怕那的，还有懈怠、自以为是的选择心，认为这个好讲就先讲，那个不好讲就先不讲，以后再讲，还有知足的心理，这些人心阻挡着救人，必须彻底清理掉。师尊在《弘银二快讲》中告诉我们，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救人急啊！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前几年我听到一个同修流着眼泪讲述的他的一个亲身经历。他在道路旁开了一小块荒地，准备种点青菜。有一天，他去收拾地，把枯枝烂叶捡出来放在地头，准备收拾完了统一放进垃圾箱里。这时，一个环卫工人过来，是位老大爷，他过来和他打招呼，并帮他把垃圾拿走。他说他想以后再给大爷讲真相吧，来日方长。可是不大一会儿功夫，就听说前面发生了车祸，没想到遇到车祸的就是那个环卫大爷。他非常痛心后悔，他流着眼泪说，那个大爷是来听真相的，如果当时他把握时机给他讲真相，可能他就不会离开这里，得了福报，就可能会避开这个车祸。这位同修说，真的没想到啊，人是这么脆弱，人的一生不容易啊。是啊，人的这一生这一世，在宇宙的长河中是短暂的，转瞬即逝。你不知道人随时会发生什么变化，有的人是否到寿了，有的人是否还能来日方长。看来救人不能等啊，把握机缘啊。能得到法轮大法，听到法轮大法的真相福音，那么这个生命就是幸运的，就不虚度此生，就没有白来。珍惜时间，珍惜生命，把握好机缘，抓紧救人，多救人，才能无愧于师尊的慈悲苦度。让我们共同精进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莫把做技术当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3号。我是一个别的同修口中的技术同修，但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意识到这么多年来我只是做技术，并没有真修。事情是这样的，在中共疫情又一波泛滥时，有一天我也出现了染疫的病液现象，胸闷、咳嗽、有窒息感，这实际上是对我的考验，看我修的到底扎实不扎实，心性的位置到底在哪里，还有哪些放不下的人心。在这个考验中，让我看到了许许多多我平时有意无意忽视的执着。一、学法的基点不是修心，而是怕被迫害。我学法的时候，虽然也在学，但是心里总是想着，怎么学得这么慢，耽误我做项目。转念又一想，学不好法，项目没进展，知识学不会，没准还被抓起来，不行，还是得学。结果就是，虽然学是学了，但是心里没有法，把做事摆在学法前，还是在证实自己，证实旧宇宙中的外星科技，而不是证实从法中证悟到的智慧。二、祛病健身的执着隐藏得很深。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有意无意还在认为，修炼大法就应该身体健康，潜意识中有对祛病健身的执着。所以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冒出我做了那么多事，怎么还会碰到这种事情的想法，错把做事当修炼。身边好几个已经过世的同修都是错把做事当修炼，救人的事情确实做了很多，在他们生前与他们交流过，发现他们认为做救度众生的事情多等于修得好，能圆满，却没有想到忽视了学法修心，会被各种执着拖住，后来项目也做不好了，最后失去肉身。大法本来就是修炼，而不是治病，是对大法法理的正信，而不是常人中的物质交换，更不能讲条件。在这次病业之后，我就把学法的基点摆在修自己的心上，而不是什么怕被迫害上了。三、自己史前签约承诺做好的事情，别人代替不了。在病业现象期间，我还冒出了，万一我出了事，我的项目应该交给同修 A 来做，教了 A 这么多遍，他还是没学会，我万一出事了，这个项目谁管呀，等想法。后来在和同修交流中， A 同修说，这个项目我是没法自己独立做的，史前签约就是咱俩配合做，如果你出了事，那这件事情也没有别人接替你做。所以说同修去世是大法的损失。我才意识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件事情该是谁做就是谁做，不能总想着把事情推出去，或者找人接自己的班，潜意识中是自己想当甩手掌柜，怕辛苦。四、没有形成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习惯。这次过病业关，我是在同修的提醒下才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安排的所谓考验的。原因是在平时我习惯了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比如周末就是封网严重，做救人的项目就是要花很长时间，摄像头什么都能拍得到，打印机不好用了就是要修才能好用等等。一出现什么问题，不是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而是找客观原因。周围有些其他技术同修的和我一样有这个问题，总是喜欢修东西而不是修心，潜意识中还是不信师不信法，总是认为眼见为实，修炼了这么长时间却还是没有跳出常人的观念思考问题，抱有侥幸心理，想用常人的手段蒙混过关，真不知道自己都修了什么，心性这么差才会出现这样的病业。希望做技术的同修们吸取我的教训，好好修心，信师信法，走好走正最后的路。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照顾父亲中发生的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7日。四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出现脑血栓假象，半边身体不好使。相继而来的是父亲像变了个人。原来慈悲祥和的父亲变成了抱怨、娇气、自私、无理取闹的人。修炼人的形象在父亲身上一扫而光。同修们多次和他交流，他都听不进去。不在法上想问题，正念不发，法不学，功更不练了。就愿意让我们兄弟姐妹围着他，照顾他。大家都很着急，怎么办呢？我想，只有法能改变他。那天我看父亲没睡觉，就拿着转法轮去给老父亲念，父亲不听，就用手把两个耳朵捂上了，嘴里还叨咕着，念不念是你的事，听不听是我的事。我想，你的主元神一定想听到法的，不让你听法的一定是不好的灵体。我就照样念，父亲看我还念，就妈呀妈呀的哼哼，直到我不念了才停止。我想，别的同修被病业假象迫害时，都是加强学法，希望得到同修的帮助，赶快突破出来。父亲不愿意学法，怎么办呢？我很着急，就在学法小组和同修讲了这件事。一个同修说，你总看他表象干什么呀？他所有不在法上的行为都是给你修的。我听了很不服气，心想，他也是练功人，他不向内找，不在法上，你们不指出他的毛病，还怪我。我要修圆满了，他也不用修就跟着圆满呀。这件事都是他的错，怎么都怪我呀？小组同修看我总找父亲的不足，就提醒我，你改变了，你父亲就变。师父告诉我们要向内找。接下来的几天，我一边学法一边求师父，我哪儿错了呢？求师父点醒我。那天我想起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的，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那么我哪儿不在法上，老父亲会有那样的表现呢？我一下子悟到了，我有强加于人的心，我把我认为好的硬推给了父亲，也是党文化在我身上的表现啊。谢谢师父对我的提醒，我开始珍惜我的修炼环境了。还有一件事，我们小组有两名同修因有事耽误了几天，没来学法，父亲就叨咕着他们没请假，来了得批评他们。我和父亲说，你不要批评他俩，那样不符合法的要求，大法修炼是无形的，同修有事自然来不了，不要把老师管学生的管理模式带到大法中来。父亲以前是中学语文老师，父亲不听，同修来了以后，父亲批评了他们，并要求他们和大家检讨，俩同修没说什么。我想，同修应当和我想的一样吧，就是这个老同修身上有没修续的党文化的东西，不动心，不和老同修计较就行了。可是第二天，父亲还提出让他们俩和大家检讨。学完法后，我们把父亲送到卧室，就开始交流这件事。同修开始向内找，为什么老同修又提出这件事？我们在这件事中动了哪些人心？同修们找到了妒忌心、不平衡的心，看到老同修身上的党文化，没向内找的行为，还有老同修的坚持自己的心，对照同修找自己，因为同修是自己的镜子嘛。大家很庆幸找到了这些心。第三天，父亲又提出让同修检讨的事，学完法后，大家又开始交流，自己还有哪些不在法上的地方，还存在哪些不纯，老同修要提醒我们什么呢？一个同修说，咱们看到老同修有坚持自己的心，我们不也有吗？我们认识到了 做到了，我们为啥坚持不道歉？这不也是坚持自己吗？我们不是因为错了而道歉，是因为别让老同修再执着这件事情而道歉，完全放弃自己，为了他。同修做到后，父亲再也不提请假道歉的话了。同修们都觉得在这件事上有所提高，真像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人抱着想要干什么的心，想要去得到的时候，往往是相反的。当只想去做好那件事情的时候，自然也就得到了。那天，我扶父亲起来吃饭，父亲喊着腰疼腿疼，腿伸不直了。我用手撑了一下他的腿，他喊痛，不让碰。我想，就几天没扶他走路，怎么会这样？第二天，父亲忘了腿疼的事，自然伸开腿吃饭了。我一下认识到，父亲腿疼伸不直是心性问题。这一次，我不敢去找父亲的不是了，开始学着向内找，我哪里不在法上，父亲才有这样的表现呢？我找到了我和父亲之间的情。我多数时候是用人心人念照顾父亲，可是慈悲心我还没修出来。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通过学法，我悟到慈悲必须用善做基础，不用人的思维，完全为他，没有自己。心态不被环境左右，不被自己的人心观念左右，用法的标准归正自己，正一切不正的。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人心、人念，开始学着用觉者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人和事，改变了对父亲的观念。珍惜自己的修炼环境，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